今天我们陈根来看约伯记第42章，这个完结篇。有很多圣经的完结篇很不美的，就好像有一个地方的圣经的完结篇，那是以色列人中没有往个人仁义而行，那是一个很不好的，就是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束。但是约伯记的最后42章的结束篇，好像看到这个公主王子过得幸福的生活。我觉得里面有一种过程，这种过程不像今天很多人讲的，你只要敬畏神，你一定会发达，一定会发财，一定会什么，简直是亵渎神。我觉得今天多少敬畏神的人没有发财，但是他们却比那些比发财的人还更加丰盛的生命更喜乐，这才是重点。今天我们若是用敬畏神可以发财成为诱惑人去敬畏神的话，那个人去敬畏神也是假的，因为他不是真正敬畏神，他为了得那个财产。你们大家会了解我所讲的意思。今天第42章的结束，其实假如有一天上帝跟我们讲话，跟像跟约伯讲话一样，讲讲天然这个天地间的事啊，动物界的事啊，什么事，我不晓得我们会不会有约伯这样灵里面的感受。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吗？还是我们的眼睛就摆在说，神啊，你怎么不让我的身体的疾病赶快过去？你的好像焦点完全摆在哪里呢？焦点完全摆在我们所处的环境的难处的里面，这个环境的难处也没有过去。但是为什么耶和华上帝用了几章圣经的话语跟约伯讲讲天地啊，讲讲他的创造，讲讲动物啊，讲讲河马，讲讲鳄鱼啊，这个约伯他突然会得出个结论说，你是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怎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呢？他里面到底听到了这个以后，他里面的一种的感触是什么呢？我稍微体会一下。我有的时候有过这样一段岁月的时候，我里面一种体验到什么呢？上帝既然是创造宇宙万物，让这一些动物那么奇妙的，他没有办法体会的，难道他这么一点点环境的遭遇，身体上面的这些问题，神不能做吗？今天我们常常说我们相信神，我们还不如说我们只相信我们自己的眼判，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眼见，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聪明。我们假如到最后是变这样，到这样的时候怎么办呢？因为我们相信的是我们自己的聪明、才干、能力、眼判、头脑各方面的东西，结果只要我们对我们生活里面兴起的环境是我们这些东西所不能面对的时候，我们就把神摆在一边。神只有在这个时候，约伯也碰到这样的情况。我再说，约伯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们都是一个普通的死老百姓。按照人家当兵来讲，我们到成功人去受训的时候，给教育班长，给我们的这个什么这些排长讲的最多的话就是死老百姓。我们从老百姓跳到这个去受军训的过程里面，我们从前是死老百姓，行动是老百姓，讲话是老百姓，观念是老百姓，对不对？等到跳到一个军事训练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去的时候，我们从前中老百姓的行为、老百姓的言行、老百姓的观念怎么样呢？就好像非常跟在部队里面受训是不太一样的。同样的，我们今天只是一个在社会上只是个小老百姓，我们今天被神牵到一个属灵的境界里面去的时候，连包括像约伯这样不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是一方的霸主或者一方的什么地主或者是一方的什么人物，他还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物，在当时来讲他是钱财能力各方面比一般的小老百姓都要不得了的，就是从我的意思，从他的能力、聪明、才干、智慧各方面来讲，他都会碰到他没有办法 handle、没有办法去面对的这种情况，他都会在那边对神发出这样的一种的内心深处，虽然说 虽然说仍然在里面相信有神，但是里面那一种的不平埋怨各方面的情况就流露了很真实。我说更何况我们这些笨而已，聪明嘛不是很聪明，能干也不是很能干，结果碰到一些小小的事情，人家约伯碰到这么大的痛苦，碰到一点小小的事情，搞到最后就跟约伯的感受完全一样，你知道，一个很聪明的人遇到一个很能干的人，遇到一个很大的危机，他有这种感觉。一个相对没有他那么聪明能干，只有他十分之一的人，只要遇到他遇到的问题的十分之一的难处，他的感受是跟他一样。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啊？从鼻子上讲究，就一个比较笨的人，一个很聪明的人，很聪明的非要遇到他没有办法面对的问题，那个问题比较多大。那么相对比较笨的人怎么样？只要遇到一件小事情，他那个感受跟约伯感受完全一样，就这样。所以我们去了解一个人他的聪明、智慧、才干到什么程度，就看到他遇到什么事情会发怨言，遇到什么事情会 frustrate， 你就知道他的智慧、才干、能力到什么程度了。约伯为什么，我在说约伯为什么上帝跟他讲讲这些话，他会那么深的感受，他那个感受从他讲的话里面说，神啊，你万事都能做，这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今天就是这种苦境，其实你要能够做什么的话一点都不难。第二句话他的结论是什么呢？你的旨意不能拦阻，假如这是你在我生命里面一个旨意的话，谁又能够拦阻你要在我生命里面的工作呢？这么厉害。今天我们常常经过一些事情，我们也读圣经，我们在一种苦难，我们在一种人觉得我们委屈，觉得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圣经也读，什么也做，别人像约伯这样的朋友也来给我们啰嗦烦我们，对不对？而等到有一天神真的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说我们听得懂吗？我们能够像约伯一样这样吗？因为约伯在内心的最深处，耶和华上帝成他牢不可破的根。在最紧要关头的时候，人家总觉得说完了，这件事情完了，把弟兄搞毛了，结果会怎么样？但是很奇怪，我到最后那临门一脚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愿意在神面前静下来降服，不用我的手去报复，不用我的嘴去说人家。为什么？因为在我内心最深处的那个根，不是我自己的利益，不是我自己的面子，不是我自己的什么，乃是神的荣耀。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重要。等到上帝一提醒他，宇宙万物天地动物都是我所造的，有什么是我不能的？约伯马上 sense 到，其实我今天遭遇的这些事情在万事都能行的神面前算得了什么，他手指一动就过去。这样的一种的信心跟你的旨意不能够拦阻，这两个结论变成神跟约伯讲话以后的结论。约伯因为这样的看见，因为约伯有这样的一种真实的体会的时候，他把这样两样的东西在他后面用词里面什么，我亲眼看见，看见什么？看见神万事都能，看见什么？看见他的旨意不能拦阻。今天我们说亲眼看见神，我们最好是看见什么？看见一个白胡子的老公公拿着个手杖，头上亮亮的，是这样吗？我们看不见神是万事都能行，他的旨意不能拦阻，我们看不见这个，我们所看见的顶多是偶像。今天我们常常以为我们遭遇的事，我们面对的难处，就是什么大仙来也没有用，耶和华上帝来也没有用，是不是啊？我们认识神吗？我们真正相信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吗？白白跟人家讲啊，人家讲你的神还不如我强呢，为什么呢？因为我遭遇你这样的情况，对我来讲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说你们信神呢，遭遇这个事情哈哈哈搞个半天，是不是这样啊？弟兄姊妹，你好好想想， 今天有多少的时候，魔鬼也好，不信主的朋友也好，不信主的社会上面的人士也好，对我们基督徒所遇到那些芝麻蒜皮的事情，在那边埋怨、痛苦、谩骂，彼此在那边你说我说你。今天民进党跟国民党那么闹的时候，都给你笑话吗？今天你说在新耶稣当中，你讲的我讲的在那边闹着，你做的不对，我做的不对，人家看了你们简直是很可笑，就变成这样。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不相信我们的神万事都能做，没有看见神的旨意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没有办法被拦住。我们这两件事情没有确信，没有看见。你说我们真正看见的神，今天很多人讲，哎呀，我遇见神了。对，你可以讲，你可以讲到天花乱坠。但是问题是，等到你遇有难处的时候，你怎么样？你根本忘记神是万事都能做的神。你讲你遇见神了，我不知道你遇见的是哪一位神，是你自己想象的神呢，还是别人口中告诉你的神呢，还是真正这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拯救我们灵魂，赦免我们罪孽，为我们安排为我们预备永恒家乡的那位神？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宝贝。约伯能有这样的一种的 sense， 因为神给他讲了他是创造的主，这些东西都是他所造的。约伯你能吗？等到约伯他开始承认他自己，他厌恶他自己的时候，今天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只会厌恶别人，但是约伯能够面对神的时候，一个面对神的时候不会厌恶别人，在厌恶别人以前，面对神的人一定先厌恶自己。当一个人说他面当一个人说他遇见了神，他不厌恶自己的，那除非我们真是圣洁的跟神圣洁一样啊。既然那么跟神圣洁，既然跟神那么有相似，那怎么还可能去厌恶别人呢？是不是这样？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有很多的事实的真相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而约伯记的作者约伯，把约伯的话讲得显明，约伯真的亲眼看见。我不晓得约伯亲眼看见耶和华神，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因为至少摩西说，神是不能见的，谁见到神谁就要死。所以我在这边讲圣经是前后不矛盾的。约伯见到的神是什么？约伯见到神乃是看见两样很宝贝的东西。我在说，一个是他万事都能做，他的旨意不能拦住。约伯只要体会看见这个东西，就好像在他的特勒里面讲到，他亲眼看见神了。因为这两件东西带领他经过他现在一切的痛苦，很可能这个痛苦还没过，身上的疾病还没有结束，疼痛还没结束，他可能一面用瓦片在刮身体，一面在讲，哎呀，感谢主，我亲眼看见。下面我讲到的是上帝为约伯出头。今天我们常常自己出头，越出头被人家越打头啊，越出头怎么样？越羞耻，越出头越羞耻，不需要为自己出什么头，不需要为自己去辩解什么东西。我常常我有一个想法，有意思，已经认识你的人，你再怎么把你讲成怎么样，人家也知道，好了，没有，你既然想讲就给你讲了，你反正就这种人，我们大家都知道。不认识你的人怎么样呢？他们就是听信了我们的解释，又有怎么用？那他根本认不认识我们了，不是这样吗？别人觉得我好，觉得我坏，不认识我跟我没有关系的，你觉得我坏，要觉得我好，要跟我连关系都没有嘛？因为跟我没有关系嘛。跟我们有关系、认识我们的人，就因为别人讲什么话，今天才好笑。这个在美国，我记得有一家人家，我们跟他们真的很亲近，我们的相处，他们从前有孩子，一直是胎死流产， 要等到他们接待我们到他家，他们就开始有孩子，一个孩子，现在已经有四个孩子，最近有疫苗来听说他又怀孕了。结果有一个人时不时的跑到他们家去，讲到底怎样那样那样讲坏话。以后呢，他们就很有意思。他们后来就跟我讲，我说没有，所以我说我早就得出这个结论，跟我们有关系的人，人家再来说我们好，说我们坏，因为你们认识嘛，对不对？我们相处过嘛，我们在他家住蛮长一段时间。那么好，假如有个人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他听见了他这样讲，哦，王某人是这样，对吧？以后有机会相处的时候怎么样？顶多有一点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但是相处一段时间以后怎么？哎，那个人乱讲，到底是讲我的人倒霉呢，还是我倒霉？你们说吧，啊，谁倒霉？你们讲。
讲
我那个人倒霉，以后这个人再去夸你，人家就你这个人乱讲话的人，你们是变成这样了吗？但是常常我们为我们自己解释的时候，没有的也把它解释扩充膨胀，搞到最后你好，你根本不是这样的人啊。我在这边发现约伯没有对付他的朋友，约伯只有一种反应，你讲了你乱讲，我心里不是为了辩驳，只是这样而已。但是神在这个地方替约伯怎么样讨回公道，讨回什么公道呢？神替约伯背书，讲了个半天，他的朋友觉得约伯想错了。约伯说：“你们怎么这么误会？我根本就是我没有做什么得罪神的事情。我遇到这些事情，有没有？他们讲了讲，不是就是只是讲这个一宿吗？讲这个重点吗？耶和华上帝怎么在那边替约伯讨回公道呢？你们讲的不如我的仆人约伯，结束了。”当神替我们，就是说你们讲的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讲的是，因为你们讲的都是你们猜想的，约伯讲的是他从他心里面他亲身自己遭遇的事，所以约伯讲的就比你们是。今天就你讲的对，跟约伯讲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读圣经常常讲的是，约伯讲的是的意思是指，约伯讲的比你们讲的还更真实了嘛？你们讲的都是猜测的了嘛？都是以为的了嘛？可能你们的以为猜测没有错，但是不是事实嘛？我把那个事看成是事实啊，不是对错呢？今天很多人讲的话都对，但是不那么真实，就变成这样了嘛？有一天有个弟兄跟我讲一件事情，这些传道牧师老师叫我们遇到困难要祷告，我遇到困难祷告了去跟他做见证，他说你这种见证不要做，有的时候会成就，有的时候不成就，你不要做这个见证。那个弟兄跟我讲的时候，我说是啊，我说下次他再叫你遇到事情要祷告的时候，你也可以跟他有点分享嘛。你教导我们祷告都对，你教导的都对，但是你教导的东西在你生命里面真不真，是这样的吗？但我他问题这个就是这边神说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这个事到底是对还是约伯说的议论我更真实？我在说，这是我的体会，可能我的体会是错的，但是我的体会很真实，真实不代表对。我不懂原文，你们可以去查原文，这个事到底是 right 还是 fact 还是 true 还是什么，你们可以查查看。神为约伯讨回的第一个公道是什么呢？你们搞了个半天，约伯讲的是实在的，他讲的什么实在呢？他真的不是他受这些苦不是因为他犯罪，就是这一点了嘛。这个没有对还错啊，一个人犯罪会遭到痛苦，对不对啊？也对嘛， 是不是？但是问题是，你们假设别人遭遇的痛苦是因为他是犯罪，这个你讲的就不真实了哈，他变成这样了，变成这样了，这是一件很实际的事情嘛，干嘛要把它变成个道理上的对还错呢？今天我们常常是接受一套基督教的道理，生病是不是因为犯罪？讲这个道理，我们讲一个事实，你犯罪会生病，但是有很多犯罪呢不一定病，就这样了嘛。到老死一个三代王做强盗的什么到死他都不病，身体强得很，对吧？是不是这样？就变成这样嘛。但是上帝替约伯做见证是，约伯说的是比你们说的是，因为他说的是实实在在的，你们说的是你们的想法，你们没有你们说到约伯是因为他犯罪他才会这个样子，你们这个讲的不是事实，就这个意思了，不是你们讲错了。碰到一个，比如讲他们讲的这些话，碰到一个真正因为犯罪神刑罚他给他生病，有没有可能啊？假如有人说这个艾滋病是人这个犯淫乱的一种神的刑罚，你也不能说他罪，也不能说本身他是因为他是因为乱嘛，对不对？所以得这个病嘛。那他讲这个话错吗？在有些情况里面他不错啊。上帝说你讲的这个话跟约伯来讲，你讲的不是事实，约伯讲的才是事实。今天我要问问大家的是，弟兄姊妹，我们头脑里面听了很多圣经的道理，看看弟兄姊妹做事行为的一个情况以后，我们去讲的话是他的事实呢，还是你讲自己以为对的道理？这么厉害的。今天在基督教界里面，大家都讲一些自以为对的道理去讲别人。假如有一天上帝说你讲的道理没有错，但是你讲的不是，有可能吗？有可能的。今天我讲了多少在神眼中看来不是事实的话，我们还觉得我们讲的很有道理，我们讲的很对，而约伯讲的才是事在神，因为约伯讲的是事实，他真的没有从意念里面从行为上都没有要得罪神的意思，跟做什么事情不讨神的喜悦，所以上帝为他做见证。今天我们在跟人的争论的当中，神有没有可能跟我们做见证说你讲的都是事实，不是你讲的讲给人家听到，人家认为我讲的这样对可以支持我，还是讲的是事实？这是非常非常关键。假如我们讲的是事实的，神就会说你讲的比他们都是。假如我们也只讲一些对的东西，别人讲一些对的东西，但是却不是事实的时候，怎么样呢？上帝可能都不替他们这两方背书。而其中约伯他讲的是事实，他讲的是真实的情况，他就是这样，神才会为他出头。假如我们在辩驳的过程的里面虚虚伪伪的搞了很多讲给别人听的理由，我们觉得在基督教里面这样讲理由是怎么样的，人家听了以后会觉得比较属灵的，不是事实。太多这种心态的人了，你一看就知道他到底在讲事实，到底还在讲一套基督教里面讲的话让你觉得他对，这么厉害。 OK， 这是第一个，神替他讨回公道。第二个，我今天很特别的一个感受，我讲后面这一段。今天有很多的传道人把约伯受了苦以后神以后怎么样来加倍的给他，来鼓励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怎么样来不要埋怨神，在苦难的时候要仍然信靠神，因为苦难过了以后神的祝福加倍，这是事实吗？在约伯身上是事实，在你身上会是事实吗？不见得。那这就是我要讲的事实了。什么叫事实？就在这个地方。而我下面要讲到一个东西，你知道约伯遭遇这些的苦难有一段蛮长的时间。假如约伯这段时间神没有允许撒旦去试探约伯的话，约伯可能凭着他自己的聪明智慧依靠神的祝福 他也能够把他过去的这些东西慢慢繁殖，繁殖会加倍。你们同意吗？今天我们常常希望恩典是从天上不劳而获的掉下来，上帝陪他是因为假如神不允许撒旦攻击他的话，以约伯的勤劳，以约伯的智慧，在那边继续养他这些圣魂也会加倍的。今天我们人呢，今天有多少的人一种拜菩萨的心理在那边信耶稣，以为我做做什么功，佛教嘛做功德会有蒙福，我们基督徒嘛又说做做什么宗教的规定的话，我就会什么就从天上掉下来的福气。今天我在读，不知道为什么思想里面这个东西，假如约伯哈，神不允许撒旦去这样试探这个约伯，哎，他的七千牛羊会不会繁殖啊？啊，会不会繁殖？你们养，你们养过羊啊？你们养，我养过羊。羊一年两胎，一胎两头，就是这样。里面的公羊、母羊、小羊，你算下来四分之一的羊可以开始生小羊的话呢，它一年就加倍。我告诉你，这么厉害。今天多少神的儿女，对不对？世界上的财富也好，做工也不努力的，听传道人成功成学讲讲，你要敬畏神，你就会发达，就会发财，骗你的，我告诉你，乱讲的，他乱讲圣经。今天有多少的人在那种有点像买彩票的心态在那边，那是守耶和华的律法。我告诉你啊。你自己啊，你自己怎么讲？才干的什么没有，只能够做这些事情谋生的。你不要因为你敬畏了耶和华，就会上帝就给你做董事长，给你发财，成生意很成功，没有这回事。上帝给你的祝福怎么样呢？你从前穷穷的，对不对？地位也不高，对不对？身份也不特殊，对不对？才干也不显著，对不对？人也长得不漂亮，举例讲。没有信耶稣以前，不敬畏神以前，那自卑的不得了，对不对？但是你敬畏神以后怎么样？你会发现上帝按照我的本相接纳我，以后你在人的面前，我穷我也不觉得丢脸，我愁我也不觉得难过，这才叫神的真正的祝福呢。哪会把别人搞到说你只要敬畏神一定可以发财？谁告诉你的？我把圣经，真的我读圣经是从事实去读。我再说，你养羊的话哈。你好好养羊，羊一年生两次，一次生两头啊。假如我记错的话，羊最少一年至少要生一次，一次两头的话，你加倍是很容易的。我讲的有点激动啊，因为我今天听到太多的话，昨天我还听到这样的论调，你只要敬畏神，一个两个两个三个，你只要不敬畏神，三个两个一个，是吗？人家不信耶稣人一个两个三个通通都去的嘛，不信耶稣他敬畏什么？今天多少书包妈给开一个，开两个，开三个，开四个，他跟他敬不敬畏神有什么关系啊？今天很多人三个两个一个，他跟他什么，他就是这个样子嘛。怎么会把一个结论摆在说你只要对神怎么样，你就可以在生意上事业上发达，怎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都想不通。因为约伯敬畏神，所以他的财产加倍。一定你只要你敬畏神，你就可以像约伯一样这样发达。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太过于用一些人的好像一种就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不择手段的说，说到最后上帝都不这么说，上帝只记载约伯这个事实，还没把它归纳出一个什么东西。上帝就说你只要按照我的律例典章而行，我就会赐福给你。至于这个福是财富的福吗？还是心灵平安的福？还是家庭和睦的福？还是什么福？你讲了我听听看。那个讲道的人啊，当他头脑里觉得说只有财富多才是神赐的福的话，这个人以后在侍奉的里面看到钱他要跌倒的，我告诉你，这么厉害。你们可以去找，可以去观察。今天有多少的人在那边讲，你只要敬畏神，你只要爱神，对不对啊？你的财富就会增加。那些人到最后，他目的是什么呢？到最后说，你只要奉献给神，对不对？神就会加倍回报给你。结果到最后是奉献给谁啊？ 复印给他。弟兄姊妹，我们要很小心。圣经里面腓立比书说，有些人的肚腹就是他们的神，他们用金钱成为他们得力的门径。我在这边要告诉大家的是，神回报这个约伯，因为神同意撒旦试探约伯的时候，让约伯这段时间没有办法，他的羊统统死了，对不对？所以他的时间没有办法去养羊，对不对？羊统统没有了嘛。那么好，神要回报他是连本带利的还给他，不是因为说约伯敬畏什么从天上掉下来，上帝只是补给约伯的损失。你不要想你根本不会赚钱的人，你不要想说你做做传道就会怎么样。我有时候看到有很多人，比如说在他自己的国家，对不对？在他自己的国家也开得起车，做了宣教士到了哪里都可以，人家会分给车，很高兴，对不对？今天我们泰国北部的传道人差不多通通都开车了，问他们你这车哪里来的，人家这个外面人支持我。你看有多少人为了传道可以开车，他为了开车有车可以，他到处要去这个钻空子，要去找人家来帮忙。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心里面，我们的心是什么神都知道。约伯的损失是因为神许可撒旦的原因，神不还给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我再说一次，神做事神负责。今天我们在基督教界，你是一个传道人，你有本事呼吁别人出来做你的首相，你要负他的责任。神呼召我出来，神呼召人出来传道，神一定负他责任。神不负责任，那个是他自己跑出来的。你看看约伯就知道，神允许约伯落在撒旦的这种试探的底下，吃尽苦头，损失财物，花费了许多的时间在那边，神到最后补助他。这是什么呢？我倒不说这是约伯该得的，我是觉得说这是神知道约伯能得的。今天有很多东西，我们基督徒常常想得我们不能得的东西，我们不该得的东西，以为说这样这样爱主，那样那样奉献，那样那样参与点什么呢，这个基督教的工作就能够得罪一个什么东西，这是一种拜菩萨的心理。求主怜悯我们。这里面还有一段很重要的，刚才这个大妈提了下来，就是为什么他三个朋友在那边按照耶和华所说的话去献祭，神就悦纳约伯呢？因为约伯愿意从心里面饶恕他三个乱说他的朋友，所以神就悦纳约伯。而这三个朋友他愿意听耶和华的话去献祭，也证明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承认耶和华向约伯所背书的事，他们知道他们讲的话乱猜测约伯，乱讲约伯，他们错了，他们愿意献祭。而约伯看到他们愿意献祭，知道他们知道说错他了，约伯心里愿意原谅他们，所以耶和华约纳约伯。因为约伯不愿意饶恕他们，约伯不会为他们祷告。约伯不为他们祷告，圣经里面说因为约伯为他三个朋友祷告，所以他从苦境怎么，他从苦境转回。一个人假如说这样啊，到最后怎么样，假如约伯不原谅他三个朋友，结果耶和华说好了好了，事情都过了，我也祝福你那么多，等到看到一万事情之一行的时候，心里想到的三个朋友这样说我话，他心里还有苦的。今天人就是这样，今天人没有看到，其实真正的苦境是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心里的问题不被，我们自己心里的问题不被神解决，我们的苦境是永远随着我们的，环境给我们的苦可以换一个环境，但是我们自己造成的痛苦、苦恼的想法、恨、七七八八东西，你跑到任何地方，它都跟着你的，你跑不掉的，跑不掉的。所以等到说约伯愿意为他三个朋友祷告，也说明神会悦纳约伯的原因是约伯真的原谅了他三个朋友。 他为他三个朋友祷告的时候，他就从苦境转回。今天我要说的，今天我们有多少的我们觉得非常的苦，却没有约伯遭遇到环境上那种苦的原因，而我们那么苦，我们要好好思想。耶和华神看到我们的内心，他会悦纳我们内心现在的想法，我们从前有过的做法吗？假如我们的神鉴察了以后，他不能够悦纳我们像悦纳约伯一样的话，我们能够为着我们心里面所恨所怪所遭遇的环境在那里向神祷告吗？难怪有些人可以从苦境转回，难怪有些人现在一直还在苦境的里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